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今天没到，冬至快乐，
对，冬至、
也快乐啊。
我们中国人冬至跟圣诞就在一起了。
但是呢，临近这个圣诞节呢，我很想回应一些关于圣诞的问题，存了一整年，终于可以回答了哈。那这些问题呢，就是第一个 David Parker 的问题，有人说信耶稣是崇洋媚外，啊，我们中国人不过洋节。你怎么看？
那么崇洋媚外呢，它有它特别的含义，就是说一个人啊，你跟我是华人中国人，低贬自己国家的文化，特别来崇拜海外的，那个是不是算是这个定义呢？但是如果你把信耶稣跟这个崇洋媚外来拉在一起呢，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呢，信耶稣是表达一个人他信仰生活有不同的选择而已嘛，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跟崇洋 有没有不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咯。当然你说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什么东东呢，这个都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误会。
要留意耶稣基督是亚洲人，他不是这个欧洲人，
中东人
啊，对了，所以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呢，它跟其实跟佛教啊，都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的来临的宗教。其实我们除了道教以外，都是从外国来的宗教啊。如果你说孔教不算是教的话，那就只有道教是本地的。
这个就是这个四个字啦，崇洋媚外这个含义要弄清楚啦。另外呢，我们也承认基督教我们的教义呢，跟传统中国文化呢。基本上真的有一点的差异，比方我们是独一神的信仰，那么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呢？信天，那个天，或者说你说儒家也好，一直传到不同的思维也好呢，它是多神的信仰的啊。中国民间宗教很多很多样的，这个也跟基督教。说我们独一的神呢就有不同，
所以我们作为华人的基督徒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想想我们基督教的文化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有什么的共通点，有什么相异的地方，我们怎样最好的向这个我们自己的民族去传教。要想想以前佛教来了我们中国大地1000多年，它才这样融合的，这样我们啊，基督新教不说天主教，说新教，我们马里逊1807年才来了200多一点点，所以呢，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督教不是洋教，耶稣也不是洋人，耶稣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个不是洋教。
崇洋媚外呢，其实要决定是，哎，如果你发觉信耶稣的基督徒，你跟我。我们低贬贬低自己的国家文化，那么高举我们自己的信仰，不尊重我们的文化呢，这个就可能有一点来媚外了。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嘛，
啊，
而且我们的信仰也没有教导我们是这样。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尊重当地的文化，所以他从高处降下来这个地球，他尊重地球的文化，他才来这个世界嘛。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样可以道成肉身，进入文化当中，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典范是跟人不同的。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也是圣诞节的问题啊。这个7102呢，就是说圣诞节我想漂亮一点，好好去。去在这个圣诞节里头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漂亮的我了哈。那我能不能穿刚好到膝盖上一点点的裙子呢？
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怎么回你。其实穿裙子呢，你要看什么场合咯。如果是悠闲的场合，你自己的家，那么 你穿的怎么样没有人管你。 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较应当尊重一点，那么我们也挑选衣服穿，也要小心想。我只是觉得这样的，
对啊，难道我去那个游泳池也穿裙子吗？那当然不会啊。所以你就是合适的地方穿合适的东西。那在圣诞节里头，当然穿得漂亮是可以的了哈。鼓励你也穿得漂亮，让大家一起感受那种的喜悦啊。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这个圣诞节的问题，盟约呢就问基督徒是不是麻将都不能碰呢？圣诞节这么开心，能不能过了以后我们就好玩玩这个麻将啊，开心一下，玩游戏而已嘛。那我是不会打麻将的，我个人，但是我认为呢可以碰，有节制就行，这个是盟约的问题。
那么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你说有节制就行。那么姚谦呢，也不懂得打麻将。以前这么多年前还信主以前呢，当然青年年代都开始懂得打麻将，往后呢根本都没时间打麻将。
因为盟约呢，就是说呢，前几天青年聚会的讲道人就在讲台问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吗？就我一个人说可以，有节制就可以。然后呢，传道人就说连碰也不能碰啊，碰上了就上瘾。我就很尴尬，因为我估计呢，全个教会都认为我爱打麻将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会。
其实你的教会传道人都很爱你。你自己也懂得说，哎，绝句就可以，这个两方都是道理。但是有时候呢，打麻将很在我们文化里面，很多人用来是赌博啊。那么，圣经劝勉我们，特别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如果你有念就明白，为了不引起误会呢，我们就算觉得，哎，这个没关系啊。我们觉知一点也可以啊，就我们也避免，就是这回事。
哎，我跟你说，就前几天我呢就在晚上的十点多呢就觉得玩个游戏也不错，玩一下电脑游戏，然后就睡觉，怎知一晚就停不下来，玩到一点多钟
没有觉知了。
第二天还得早上去线上今天直播
啊。
那我就觉得，哎呀，真的觉得自己不会上瘾呢，
你
一碰就控制不了时间。
你算啊，你这样说连万峰都可以，那么这个盟约也说我也可以，那么你怎么回他传道人？
所以我就觉得传道人有些时候说的也不是坏事，因为呢你完全不碰呢，你就能够避免自己就沉迷在其中，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的。
哎，还有不但是觉知，如果你不觉知影响你的灵性，因着这个习惯，你可就不值得啦。
主啊，救救我。
好，圣诞节了，到下一个听众朋友想做点事儿了。9786呢，就是说，哎，圣诞节能不能啊庆祝一下，喝点小酒呢？我没信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喝酒；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也想喝点。但是呢，听人家说信耶稣最好不喝酒，想来想去还是忍住吧。那有时候忍得过去，有些时候忍不住，那还是喝了。对于酒呢？我很矛盾，因为我家老一代都是喝酒而且非常爱酒的人士，还有很多因为喝过量而早早过世，我很害怕。但我想呢，如果我再经常喝酒呢，走上他们的道路了，如果不喝酒呢，我又非常不舒服，经常想着喝酒，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在这个圣诞节能不能喝点小酒庆祝一下呢？
所以9786呢，你的问题就是，哎呀，你有喝酒的背景，那么信主了就有一点矛盾，一点的困惑。那么圣经的回答呢有两方，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5:18，他说不要醉酒，使徒保罗很重视，
他不要醉而已嘛，
不要醉，劝勉当时的信徒不要放纵啊，这个是第一方面。但是他也连续这个啊，身体有软弱的提摩太，他说，哎，如果你身体不好，胃口不好呢？提摩太前书5:23那里说，你胃口不好，可以用点水，用点酒，稍微用点酒，也可以用点水嘛。那么这个就是不是使徒保罗之上矛盾呢？就是说，用酒这件事情不是绝对性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要遵从圣经的教训，不要醉酒；另外，我们在实际的状况里面，身体需要也可以用点酒。 那么你怎么样去来决定？
所以就
是
说
智慧咯，
所以说只能喝药酒是吧？
什么药酒？
就是药酒了。
药酒对，
那什么鞭呢、啊？炼成的那些是吧？
哎，进一步呢，你就去求圣灵的智慧。
那我跟你说，其实呢，喝酒这个事呢，在历史上，公元1800到1900年前呢，以前根本没有干净的水，所有人都喝酒了。那怎么限制自己喝酒喝的太多，糖尿病啊，还有醉酒呢？他们就拿一个瓶子回来，那个瓶子就固定的容量的，你一天不能喝超过这个量的酒。第一个方法，第二呢，就是当时的水准低，所以那些酒呢不够烈。所以呢，你也可以喝那些很淡的酒
啊。这些你再来几次的分辨
我教你方法啊。你想喝酒又不喝太多。我觉得
不同教会的地区，它有它的文化氛围啊。你是不是尊重你的地区？这个也是重要。要不然呢？哎呀，传道人说你不可以喝酒，你晓得这个不是绝对性的那个管制，你就。听了算了。
哎，我很喜欢喝那个呢，格瓦斯，没酒精，但是呢，喝起来有点像啤酒。
我一点都不懂，因为有时候吃饭呢，有人说，哎，姚谦喝点红酒，喝不喝？那么你猜我喝不喝？我说一点对身体好，那么我也喝一点哦。但是你说常常喝，一定要喝，那个就不一定了嘛。
对了，所以呢，我觉得你拿个有限度的那个量杯，小小量杯，你限制你喝多少。第二个方法就喝没那么烈的酒，可能也能帮你啊。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相信圣灵是怎样的一位？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我相信他与圣父、圣子都是永恒的神。第二，他是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实的信心，得以分享基督自己和基督一切的恩惠。第三，他也安慰我，并且永远与我同在。
哎嗨，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可能会想，圣灵是不是有点神秘？不怕，让我为你解释一下。首先，圣灵跟圣父和圣子一样，都是永恒的神。三位一体就是这样，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他们任何时候都在一起工作，配合无间。第二，圣灵是神送给我们的超级助攻，好像风一样。虽然看不见，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凉快。圣灵的核心是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更加见证基督。第三，圣灵还有个特别暖心的功能，就是它会安慰我们。不论你是在开心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刻，它都像个暖心的小伙伴一样支持你。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个无形的朋友，它永远在线，总是能听你倾诉，给你力量。圣灵其实只是看不见，但它一点都不神秘了。最重要是，此时此刻，圣灵也与你同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和安慰者。记得多多感受他的陪伴、团契和引导哦。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好，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没问题，看看圣诞老公公今年给我寄来什么礼物。
小姐，不好意思，寄件人是耶稣基督，是他给你送礼物。
耶稣基督？
圣诞节到了，耶稣给你寄礼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吗？
圣诞快乐！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迎见主面，接受主爱。
我们在主啊995里头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8347呢也问这个跟圣诞有点关系的题目，就是呢， 耶稣基督曾经在出生以后八天受了割礼。那什么是割礼呢？
割礼呢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的仪式，在圣经里面呢就特别说是切除男性生殖器上的包皮啊，我们现在的用语。那么最重要是在圣经里面呢，它有宗教的意义，就是割礼是与神
立
约的一种的记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犹太教里面，甚至伊斯兰教，他们也有割礼等等的。
我觉得那个是也有卫生的意义，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男性啊，女性可能不太清楚，我们男性可能包皮有些时候太长了，那个尿尿呢，就可能他有些时候在尿道不太干净，
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这个
以前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每天洗澡的那个习惯嘛，那如果细菌啊尿啊积累在这个尿道里头，就容易尿道炎嘛。
那所以呢回你呢，割礼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在很多不但是基督教，许多文化宗教里面都存在的。
还有可以减低这个性病，因为以前那个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去治疗这些性病，因为这个男性。
但是今天最重要是来回应加拉太书啊，新约这卷书的说话重要。无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重要。保罗说最重要是要做信教的人，所以在圣诞节里面呢，我们也是鼓励你要看清楚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好，那记得了，割礼不是最重要的。那在基督教的归于神为圣呢，我们反而呢就改为用洗礼了，用水礼来作为我们归进去主耶稣基督的家庭底下的那个核心的礼仪了。
主啊，救救我。
高弟兄呢问的问题呢是跟刚才的问题有点相关的，他问了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五节，他说希波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了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个什么血狼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古老的经文。那么刚刚你说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五节呢，一般都理解这里什么血狼呢，就是割礼的意思咯。当时耶和华神就是吩咐摩西，哎呀，你要做我的工，那么你的儿子他也要受割礼。我们已经说了那个是立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嘛。但是呢可能摩西呢他根本没有遵守，没有很快的来回应神，所以耶和华呢哇很愤怒要杀他啊，这个上下文里这样表达咯。所以希伯来语里面呢这个血狼呢就是割礼的意思啊，就是这回事。
对啊，刚才说这个婴孩第八天就要进行嘛，老师说孩子那个时候还不怕痛，所以呢就可以行这个割礼嘛，以后到我们这个年纪再行哇痛几个礼拜。你看这个创世纪也有一个民族要娶这个雅各的女儿，他们就叫他们你全个族行割礼，怎知在他们痛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杀掉了。
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希伯来摩西的妻呢，他的话语里面可能有还有一层的含义。有人解释这段经文不单是摩西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那么希伯来的意思什么你真是我的血狼，是有一种的讽刺的意味啊。这个不一定了，我不是这个
我们从后
语言的专家
推回去是这个的说法了哈。但是总之成为血狼就代表儿子就行了割礼，就参与了这个的以色列人跟他们家庭的那个连接。
主啊，救救我。
百夫长呢也问圣诞节的问题，他呢就说经常听人说呢这个圣诞节就是罗马太阳神的那个节日嘛，那是不是在圣经里头的那个什么埃及的太阳神跟希腊的太阳神跟罗马的太阳神呢都是合而为一呢？这个我会一点点啊，
我不懂，请换中来回。
具体的内容呢鼓励你收听12月25号的线上，今天我当天呢会有一个栏目呢专门说圣诞节的来源。但是呢简单来说，基督教的那个 为什么在这个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呢？也是跟当时罗马帝国的冬至有关。当时罗马帝国的冬至呢，就在12月25号，同时间它是太阳神的节日。但是这个太阳神呢，它是无敌的太阳啊 ，Sol Invictus。
这个就是这个百夫长他问你是不是埃及的太阳神跟希腊的太阳神两方合而为一啊？
通常呢，埃及的神明呢不会跟罗马的神明合而为一，但是呢，希腊的神明呢会跟罗马的神明合而为一。其实呢，核心呢，你说他的那个教义呢没什么教义，核心就是他们拜太阳，因为当时呢，罗马帝国呢也拜这个月亮啊，也拜这个水星啊、金星啊、木星啊。你有没有看到礼拜一是什么的英语怎么说
？Monday，
月亮啊
，Moon 哦，就是
对啊，所以呢，礼拜六就是 Saturday， 就是 Saturn， 就是土星。
你说
礼拜天，我们还没说完，礼拜天就是 Sunday。太阳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是公元274年呢才开始定这个 Sol Invictus。
所以这个 Sol Invictus 呢是我扫罗是他们的守护神哦。
嗯，对啊，这个是公元274年的时候定的，就是因为呢，当时有个太阳神的祭司呢，大力推这个太阳神是最伟大的神呢、啊，所以呢，他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的罗马国教
啊，所以呢，12月25天这一天就成为往后我们说就是这个太阳神节成为的那个圣诞节，
也没有直接关系的。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庆祝太阳，耶稣基督按照马拉基书是公义的日头，那他们放在同一天，但是他们对于罗马人来说是两个神明，他们呢不一定是移风易俗。有一个其中的说法是，我把这个太阳神的节日放进去，按照我做的考证呢，看起来就不是，只是我们也在这天庆祝我们公义的日头耶稣基督。
好了，
这个也是罗马最重要的节日。
姚谦都受教啊，那么万峰说你在线上今天更详
细
来回这个问题。
留意12月25号的线上今天、啊、
作为特辑来回你了。
对，因为这个回答单单回答我起码用15到20分钟说，这里只有2分钟说不清楚。
我也学，要特别听你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对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或者圣而公之教会的信念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认为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就是神的儿子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从世界开始到末了，在全人类当中为自己招聚护卫保守一群以真信心联合的选民，使他们得着永生。我现在是，以后也永远是这群体里的一个活肢体。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大公教会可不是你平时看到的那种只在一栋建筑里的教会哦，它是一个无国界的大家庭，由神的儿子通过圣灵和他的真道，从世界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召集他心目中那些特别选中的小伙伴，也就是我们这些有真信心的选民。这个教会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仅仅是个名册上的名字，而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其中活生生的一部分。你我都是这个超级大家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更酷的是，这个教会护卫和保守着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让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获得永生。这就像你加入了一个永不落幕的冒险，最终的奖励是比任何游戏奖励都要赞的永恒生命。所以说，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概念，更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教会之中， 我们就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其他肢体一起见证基督。愿我们都在这个大家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断成长。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亲爱的朋友，这份圣诞最好的礼物您收到了吗？生命有限，让我们珍惜机会，接受这位为我们而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
良友电台与您携手同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在圣诞节里头呢，我们也说说圣诞的意义啊。2000的短信呢，他说，我犯了罪，是不是一定要悔改才得救呢？没有悔改就与基督无份呢？
非常好的问题，这个答案是一定需要的。
对了，耶稣基督来临世界就是为了拯救罪人，那所以呢，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他就可以得享永生，得到救拯，这个就是耶稣来临世界的意义了。
对，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呢，7791呢，他就说，我想问圣灵的印记是不是信徒都拥有呢？也是神赐给信徒的应许，还有礼物，是得救的凭据。那这个印记呢，是不是永远不会失去呢？
这个是圣经以弗所书一章13-14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个是圣经明确说圣灵的印记。但是我们拥有圣灵的印记是不是永远不会失去呢？圣经没有回我们吧。
所以呢，你一定要重听我们的这个海德堡信条跟 AI 小姐姐了，他们就特别谈到你信的圣灵是怎么样啊。那希望呢，这个也能够帮助你理解圣灵的印记呢，就是内住在我们心中。圣灵的印记好像很隐藏的，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载体。
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按我理解，圣灵的印记是这回事。
对，就标示了我们是属于神。但是最核心，你想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印记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最核心的信息了，好好的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然后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会内住在你心中。其实我也错，其实圣灵随时都内住在你心中，因为你是神创造的，神创造你的时候就把气，就是圣灵吹到你心中了。
祝你过一个快乐的圣诞，有圣灵的印记。
好，要过圣诞之前呢，也得过好我们的冬至啊。那在这里希望你好好享受冬至，还有圣诞。有信仰问题，有圣诞节遇到的一些奇葩的事情，教会遇见的困难，都可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或者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liangyou.net。在这里祝福你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我是万峰，
我是姚倩，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